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从天上赐给我们的话语，写在你的圣经当中，你有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启我们对你话语的理解，是靠着你赐给我们的圣灵。愿主这个时候你与你的众儿女同在，让我们在你面前同听你的教导，同得你的带领，在你面前得着那属天的福分。我们感谢你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能够被你使用，能够传讲的清楚。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乃要被圣灵充满，那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里面的一句话。那这段经文是保罗教导以弗所的信徒要建立属灵生命，那这个属灵生命要达到的状态是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对于信徒非常的重要，正确的解释圣灵充满并不容易，因为圣灵是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神， Invisible God。 那对圣灵充满也很难用一个度量来衡量。那我们真的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就需要对圣灵有正确的认识。那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位，是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的。圣灵本身也是创造主，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这个神的灵就是圣灵，上帝造人赐给他的形象，在亚当鼻孔里吹了一口气，那一口气就是成为有灵的活人，是从圣灵来的。那个时候所造的人是不死的，是因为犯罪以后才落入死的绝局。那圣灵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圣灵也是我们的救主。在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他和圣父一起差派圣灵来到地上。那圣灵来到地上以后，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拯救那些所有蒙神拣选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在他们身上完成救赎这件事情，使人能够得到圣灵的重生，这是圣灵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必须有一个首要的前提，是我们要有圣灵，没有圣灵就无所谓被圣灵充满。那什么样的人是有圣灵的呢？按照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真正信主，我们就一定会有圣灵。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按照圣经的教导而罪悔改的，你一定会有圣灵的。但是呢，未必所有挂名的信徒都有圣灵，这个是一个要点。因为有一种可能呢，是他抵挡圣灵，最后被圣灵离弃了。犹大书一章十九节，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在他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甚至连圣灵都没有。包括那些没有真正认罪悔改按照圣经去信主的，也包括那些为着饭碗去做牧师的，他们从起初就没有圣灵。那这是有圣灵是一个要点。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有圣灵未必被圣灵充满。因为有的信徒他对圣灵的带领不敏感，甚至在他真正的信仰的生命当中，是否真正在跟随圣灵的带领可能都不清楚。那还有一些的情况是，有些人他感觉自己被圣灵充满，但未必真正是被圣灵充满，可能是错觉。 有可能是幻觉，有可能是假象。在这个世代当中，对圣灵的认识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些灵恩的聚会的里面，他们会呼唤圣灵降临，很多信徒在一起，包括牧师，他们就呼唤圣灵降临。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会提出一个疑问，如果他们是已经信主的，他为什么还要呼唤圣灵下来？他信主已经必定有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他还要呼唤圣灵吗？那另外一个要点，如果没有圣灵，靠着人的呼唤圣灵就会降临吗？圣灵降在人的身上，岂不是要经过上帝的拣选，耶稣基督的救赎才会赐给他吗？这是个问题。那另外对圣灵充满这个概念也有很多的误区。同样我们会看到很多灵恩的聚会，他们在一起呼喊圣灵来充满我们。那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圣灵充满是靠人的呼喊吗？是有很多人很热切的一起呼唤圣灵充满，圣灵就充满了吗？圣灵是听人的呼唤来做充满的工作吗？那这些都是问题。那这个问题会造成我们对圣灵充满认识的误解。那我们所要追求圣灵充满，那可能也在一个误区的里面。那圣灵充满这个词在整本圣经只在新约出现，总共有15个地方讲到圣灵充满。那一次一个地方就是保罗，刚才我们在以弗所书他所说的。另外14次都是另外一个作者路加提到的，有4次在路加福音，有10次在使徒行传。那路加他提到圣灵充满的次数比较多，一个原因呢，他在写使徒行传确实记录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那个情形。那另外一个原因呢，路加他是外邦人，圣经作者当中唯一一个外邦人，他知道外邦人对圣灵的了解是没有的，所以他需要记录很多有关圣灵降临、圣灵充满的情况，对外邦信徒呢有帮助。但是就算如此，仍然呢会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呢？路加他所记录的很多圣灵的充满基本上是记录现象，路加是记录了很多次是讲到现象。那对这个现象怎么来的，这个本质它的意义呢，路加并没有做更多的描述。那这个问题呢，会对我们外邦信徒呢产生一个难度，在哪里呢？我们很多外邦人在信主之前可能是拜过假神的，可能是接触过一些邪灵的那些的东西，那我们呢可能会对圣灵充满这件事情有误解。我们可能会以为圣灵充满就是一个神秘的经历，就是一个神秘的感受。我们可能会把追求圣灵充满当成追求一个神奇的力量，然后经历一些神秘的现象，我们可能会这样的一个理解。那这种理解很容易落入误区，甚至会落入到邪灵假冒的里面。所以圣灵充满到底什么是？圣灵充满到底怎么样能够充满？途径是什么？那圣灵充满它的目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我们需要了解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保罗讲的这一次做了非常重要的描述。所以有关圣灵充满的了解，如果我们要真正认识到这一些，我们需要透过保罗在以弗所书这段经文，他所讲的圣灵充满到底包含哪些的含义。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的里面我有三个要点跟大家来分享的。那第一个呢，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5到17节，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那在这个里面讲到圣灵充满的第一样，是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顺从圣灵的带领，透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言语谨慎，活出属灵的智慧，明白神的旨意，这样子我们顺从圣灵会被圣灵建立起来，能够有圣灵充满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第二段经文是在18到19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讲到圣灵充满的第二个要点，是讲到我们在内心心灵的感受上面，是透过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来体会，来活在圣灵充满的里面。那第三样是在20到21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是讲到圣灵充满的第三样，是展现在那个信仰生命的建立，他会活在一个凡事谢恩的里面。圣灵充满的人，他会活出一个属灵生命，是凡事谢恩，然后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能够和圣徒之间彼此顺服，活出这样的一个见证。那这段经文是记录在以弗所书的里面，以弗所书的主题是讲到上帝的救恩有足够丰盛的恩典，上帝拣选人把救恩赐给人，并且给人足够丰盛的恩典，有上帝的大能，有基督耶稣长阔高深的爱，那这些的恩典足够成就神所应许的救恩。以弗所书3章20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救恩上帝赐给人，也赐给人足够的恩典来成就，凡事都是从神的恩典来。那在这个恩典的当中，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被建立起来。那这个建立起来呢，会产生什么呢？产生生命的更新改变，一定会有的，会让我们的旧人向新人的生命做一个转换，一定会实现的。在以弗所书4章23到24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个新人的生命一定会被建立出来的。所以在整个的上帝救恩的当中，有上帝的拣选，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圣灵重生的工作，这三个部分都是在一起的，都是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当中，圣灵重生的工作是把神的救恩，耶稣基督成就的那个救恩，实现在人生命当中的非常重要的那个主导者。圣灵的重生是把救恩实现在所有蒙拣选的、得耶稣基督赦罪的人的生命的当中，使罪人能够活出神的义，能够得着基督的生命，是圣徒的生命。那这件事情一定会实现，那实现这件事情才和天国的永生有实际的连接。约翰福音3章5节这里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圣灵的重生呢，在整个的重生的过程的当中，有两个非常核心的内容。一个内容呢，它是带领信徒明白圣经的真理，这个是得以成圣或叫做被重生的那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是靠着圣经的真理。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透过真理使我们成圣，透过真理使我们能够得到重生。我们要明白，要知道圣经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圣灵的工作。第二个，我们要被圣灵带领实践这个真理，要把圣经的真理实践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那我们的生命才会真正的更新改变， 才会活出那个圣徒的生命。罗马书的8章4到6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圣灵的这一个工作是所有如此顺服圣灵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加拉太书6章8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圣灵对信徒的带领，圣灵要充满人，要实现的是这个目标。那因为这个缘故，所有的信徒都会得圣灵的带领，也都能够被圣灵充满。这个要点请大家留意啊，圣灵充满不是个别人的特权，不是某一些非常属灵的人才能达到，不是的。圣灵充满属于每一个信徒，属于每一个真正被圣灵带领要被圣灵重生的人。所以这段经文的教导是对所有的信徒的，每个人都能。那什么途径，怎么样才叫被圣灵充满，这是后面的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后面经文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那这段经文你乍看起来，这个教导好像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的教导，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日常生活的教导绝对不是所谓的宗教规条，也不是所谓的基督徒的守则，不是的，是生命之道。因为这样的教导我们靠着自己无法能够实现，必须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实现这个教导。那靠着圣灵实现这个教导本身就是得圣灵的塑造，本身也在进入被圣灵充满的那个生命的状态。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包括了四个内容，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属灵生命的状态。那透过这个途径我们就进入到被圣灵充满。那在这个当中被圣灵充满，我再次说，那个目的是要建立属灵生命，是这样子一个圣灵充满的意义所在。那第一个他讲到说，你们要谨慎行事。那这个谨慎行事呢，为什么我说是圣灵的带领，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谨慎行事，是靠圣灵带领才能谨慎。因为圣灵带领我们活在那个谨慎的内容的里面，如果我们真正要靠圣灵谨慎，圣灵必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导，我们才能够在圣灵带领的内容当中得到谨慎。那个内容是什么呢？那个内容是圣经的真理，是透过圣经来分辨。要谨慎行事啊，如果直译说，你们要细查应当怎么样行，要仔细的查看应当怎么样行才是对的。那这个仔细查看分辨的标准是从圣经来的，是靠着圣灵的开启我们才能够得到圣经这个标准。那查看以后能够做到，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做到的，这个是要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中本身就在经历圣灵的带领和塑造，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本来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本来就太多需要谨慎的东西，我们肉体的罪、世界的诱惑、一切假道的迷惑，这些随时随地都会把我们拖回世界，都会伤害我们的信仰，损害我们的生命。那要靠着圣灵本的圣经能看清楚，这样才能做到这里面所说的谨慎。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给的圣经的谨慎的标准，我们的标准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那么一旦查看到赚钱的机会，我们就会非常谨慎的奋勇向前，把这个钱赚了，
是吗？
那就算是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贪爱钱财是罪，是不对的。如果没有圣灵赐的能力，我们也无法贪抵御那个真金白银的诱惑，我们仍然会奋勇向前，把那个钱赚了。所以当一个信徒能够真正这样谨慎行事，靠着圣灵的带领，靠着圣经的标准，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谨慎，这本身就在经历圣灵，本身就活在被圣灵充满的这个路上。这有了解吗？圣灵充满就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里面一直在做。那第二样是讲到说，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那这句经文的旨意呢，是说你不要像没有智慧的，要像有智慧的。那这个智慧是什么？这个智慧是从上帝来的智慧。上帝来的智慧从哪里来？是从圣经来，是从上帝本身来。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是靠着神我们看清楚，我们人是活在一个罪的肉体的当中，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要灭亡的世界的里面，因此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我要脱离罪，脱离灭亡的世界，走天国的道路。那这一个属天的智慧是圣灵的开启，世人没有这样的智慧，世人以为的智慧、聪明和才能与天国无关，他要发挥他的智慧和才能，在地上更多的谋求名利，要追求更成功，啊，更有这个世界上的得着，所以在世人的眼中，他会觉得信徒是没有智慧的。他会觉得你这些信主的人，你的聪明用错了地方，追求那些天国的事情，那个太虚无缥缈了。当他这样判定的时候，我们活在他这个判定的当中，不受他的影响，我们不受世界的诱惑，这个本身就是被圣灵带领。我们把时间、精力、聪明用在天国的事情上，这件事情本身是被圣灵带领。如果我们持续的这样子来跟随圣灵的带领，你就活在被圣灵不断充满的里面。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是讲的要爱惜光阴。那这个旨意呢，是讲到要把时间做最好的安排。一个信徒他时间怎么安排，是说明他跟圣灵的关系到底如何。一个被圣灵主导的人，他的时间才能够做最好的安排。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时间会按照圣灵所带领的去安排。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有一句流行话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是什么意思呢？时间非常的宝贵，那需要用这个宝贵的时间要赚取更多的钱，要抓紧时间赚更多的钱，追求更成功或者及时行乐，这样才叫做不枉此生，因为他只有此生。这是世人的光景。那信徒是不一样的，我们加拿大很多华人信徒都是好学生。好学生的特点是什么？是非常会安排时间，会把时间发挥最大的功效，不会浪费的。但是呢，你这个安排最大的功效到底是什么标准？是按照世人的标准呢，也是一样去谋求更高的职位，赚更多的钱，或者去投身政治啊，最近政治很火热，投身政治，或者呢不参乎那些， 去多花时间消遣，或者回去多看韩剧。那你到底怎么去安排你的时间呢？如果你把你的时间安排是真正用在天国的上面，按照圣灵的带领来珍惜光阴，为着天国的食物劳力，那就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带领的生命状态。当然，我们被圣灵带领、爱惜光阴，不是不工作、不顾家庭、不过日常生活，不是，是指我们日常生活的安排、精力的分配，是在圣灵带领下的最好的组合。那这个组合是每一个人和圣灵的互动。你在时间上按照圣灵的心意去安排，本身被圣灵带领，也是在被他充满的这个途径的上面。第四样，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顺从圣灵的带领有另外一个要点，你要对这个世界有分辨力的，要真正在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圣灵带领、圣灵充满的人，他有很清晰的分辨力，他对整个世界的观察、对整个事情的观察，有真正从天上来的智慧的，有准确的看见，然后他才会有准确的应对。前几天和一个信徒交流，那个信徒跟我说呢，他非常的痛苦，因为呢，现在美国当下的光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的，他没有想到美国会堕落到这个地步。我跟他说呢，美国曾经确实很好，但不是美国这个国家、不是美国社会好，是美国受教会的影响，是信徒好，是因为那些信徒在美国在当初非常敬虔，然后影响了社会，强烈的影响才会有美国当时的光景。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哈，你会听起来你会觉得非常震撼的哈。1850年美国所有的大学校长 90% 是案例的牧师，1850年所有大学的校长 90% 是被案例的牧师。1850年以前100%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是被案例的牧师。你看美国历史，你知道当时美国那个信仰对社会有多大的影响力，那个教会的影响力非常的强大，到一个地步整个美国社会是有那个时候产生的美好的光景。到今天你再看美国，你在大学里面你还找得到案例的牧师吗？可能连神学院大概你找找看差不多吧。美国这么多的大学，有几个大学是案例的牧师？100多年美国变化有多大，对整个社会基督徒的影响已经失去了盐和光的力量，整个教会的软弱，在世俗化当中的沦丧，教会失去了力量，现在所展现出来的是美国社会真实的光景。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没区别，没有真正教会的那个底蕴，教会在这里面釜底抽薪以后，他活出来的光景就是世界罪人的光景，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有这个看见，你看清楚这个世界，那基督徒你就会决定你怎么在这个世界当中去生活，你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怎么样和这个世界分别开来。所以当一个信徒他能够真正的有这样一个分辨力，真正从世界分别出来，这是圣灵的开启。当你一直活在这个清晰的分辨的当中，圣灵一直与你同在，你也在经历被圣灵充满。后面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前面讲了四个点，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经历，在这个途径当中经历圣灵的带领，经历被圣灵充满。那这一段呢，是回到他的灵命的状态。如果是这样， 他会导向一个生命的状态，叫做什么呢？不活在人的愚昧的当中，是明白神的旨意，是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是经过前面那四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不断的跟随，不断的被圣灵带领，达到的目标是建立这样属灵生命的状态，明白神的旨意，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是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使徒行传13:22，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大卫常常被圣灵充满，他活出来的属灵生命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那这样我们就知道，圣灵充满的真正内涵，不是仅仅有一个好的感觉，有一个好像很陶醉的状态，那个不是，也不是原来灵恩所宣扬的你讲了方言才叫做圣灵充满，更不是异教的那些要追求一些奇特的经历，奇怪的现象。那圣灵充满的途径也不是那些所谓的灵恩特会，然后大家一起奋兴圣灵就充满了，或者某一个灵恩大师给你按手了就充满了，也不是大家在一起大声的喊叫以后圣灵就充满了，不是，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踏踏实实的顺从圣灵的带领，靠着圣灵的能力这样子来活在日常生活的当中，你就被圣灵充满，就在建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属灵生命。真的是不要把圣灵充满讲成一个非常奇特的奇怪的难以琢磨的现象，不是的，非常清晰的有关圣灵充满的教导。那尤其有人说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是突然降临的，一下子很多人就充满了，是的，圣灵会不会有突然降临一次性充满呢？有。那这件事情宝贵不宝贵呢？挺宝贵的，但是我跟大家说，最重要的是圣灵持续的充满，一次和持续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施洗约翰在母腹的里面就被圣灵充满了，然后施洗约翰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去传道，施洗约翰在他整个圣灵充满的生命的这个里面没有说过一句方言，没有行过一个神迹。约翰福音10:41，有许多人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因为约翰被圣灵充满以后，那个持续充满以后，他活出来的是圣徒的生命。马可福音6:20，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圣灵充满的持续性会建立圣徒的生命，这个是要点。有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是一次性的，是谁呢？是扫罗。扫罗追杀大卫，追到了撒母耳的老家拉玛，然后神的灵就感动他，他一昼一夜赤身露体躺在地上受感说话，然后呢他就不追杀，他就回去了。他回去以后呢，圣灵就离开他了，他有一次性，但是他和永生断绝。那我跟大家说什么呢？追求圣灵充满是对的，你追求的不是一次性，是持续性的。圣灵持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持续的充满所真正活出来的圣徒的生命，有基督样式的生命，那个才是圣灵充满的真正意义。后面这段经文，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这句经文延续上文就引出来这个主题，保罗说呢，你乃要被圣灵充满。那在这个当中呢，引出另外一个要点，这个要点是什么呢？是讲到被圣灵充满以后呢，那种心灵的状态。如果说前面比较会注重生活，明白神的旨意，比较在真理的悟性上， 那这一段呢，它比较强调什么呢？圣灵充满以后会产生一种内心的感受，会激发一种非常活泼的灵性，这是好的。用悟性歌唱，用灵性歌唱。真正属神的人，他有活泼的灵性的，那个活泼的灵性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那个感受会让人内心的感受不一样，也会让人在外人面前看的感受不一样，两个都是。那首先我就说呢，这句经文呢有误解，有人把这个解释成什么呢？他说呢，如果你要体会圣灵充满的，你怎么体会呢？喝醉了，因为前面说这个酒能使人放荡了，奶又被圣灵充满，又喝醉了。那这样一个解释呢，显然是错的哈。这个不喝酒就无法体会被圣灵充满，要体会圣灵充满就把自己灌醉了，那酒鬼才能体会圣灵充满。我跟你说，这个是我听到的解经哈，所以要小心，这个解释是 totally wrong， 完全错的。因为圣经清楚地说不要醉酒，圣经一贯的原则，罗马书13章13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增进嫉妒。那信徒是可以喝酒，但不能醉酒，更不能做酒鬼。他后面说酒能使人放荡，那这句话的直译呢，是说这个酒会使人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会到一个荒废无用的地步。酒能使人放荡，酒能使人荒废无用，是说什么呢？喝酒会让整个这个人，他整个的生命到一个荒废的一个地步。那这个是肯定是否定的。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保罗把醉酒和圣灵充满并列放在一起？那这个放在一起呢，这个意义在哪里呢？第一个，保罗先否定醉酒是错的。第二个，他说呢，被圣灵充满和醉酒的那个状态有类似的地方。这个类似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超乎常态，不是一般的正常的状态，超乎常态。那这个超乎常态呢，会让人觉得好像他醉酒了。使徒行传在五旬节的里面，门徒被圣灵充满就讲了方言，那就有人以为他们喝醉了。使徒行传2章12到13节，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那彼得呢，就回答这些质疑的人，到15节他说，你想这些人是醉了吗？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悟出。那悟出是什么时候？是早上九点，怎么没有人早上九点就喝醉了？那在讲什么呢？圣灵充满会对人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动，会对人的心灵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触动，产生一个沉醉的状态。那一个沉醉的状态强烈到一个地步，让人感觉到好像超乎寻常。那这个情况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过，你很难理解。如果不了解，会以为呢，误以为他是醉酒了。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圣灵赐给他是没有限量的，那他的行为就是超乎寻常，很多人就不理解。在马可福音3章21节那里说，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这个癫狂的意思好像就喝醉了，这个含义。那保罗他自己也说，他自己在外人的状态来看起来好像是癫狂了。在哥林多后书5章13到15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了神，若果谨守是为了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替既替众人死了，众人也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状态，就好像癫狂了一样。所以圣灵充满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会激发人的生命到一个状态，他投入到一个地步，不再为自己活，是为主活。所以世人会说呢，他们沉迷了，他们癫狂了，好像醉酒了一样。那这个和一般的世人的状态是完全 不一样，他们无法理解。世人都是为自己活的，就算所谓的为别人也是为自己活的啊。大家听到流行一句话叫做我为人人，后面是什么？是人人为我，你跑不了我的。那这是世人的状态。但是呢，信主以后到一个地步，你不为自己，你是为主活。那这个呢，被世人叫做癫狂，好像醉酒，是圣灵充满。那保罗把这两个并在一起，起的是这个作用。后面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那这是圣灵充满，产生内心的一个状态，是赞美的。被圣灵充满，或者说我们经历圣灵充满，或者说我们寻求圣灵充满，是赞美。这个赞美是信徒自己，也是和信徒之间圣徒互动的一个核心内容。用诗章来赞美神，诗章就是诗篇。圣经中的诗篇有150篇，圣灵充满会喜爱诗篇的，他心里面会涌动着诗篇，他会乐意去读诗篇的，那是圣灵的感动和带领。那这样的一个感动会使我们的灵性更加的活泼。那诗篇本身，这个作者他是有强烈的圣灵感动写下来的，所以当我们信主的人去读诗篇，喜欢读的时候，你在和那个作者同感一灵的，这本身就是在经历圣灵。颂词是诗篇当中颂赞的部分，我读几段给大家哈。那这个颂赞呢，一个是颂赞神的创造，诗篇的这个8篇1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一天。那这个颂词呢，是圣灵感动，我们非常乐意读。他也会颂赞神的爱，诗篇36篇5节，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那颂词的当中也有颂赞神的救恩，诗篇28篇7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所以当我们受圣灵的感动，去喜爱诗篇，去诵读诗篇的时候，你正在经历，正在进入被圣灵充满。所以刚才我们在领诗，在唱歌，大家知道哈，那是在经历圣灵，在被圣灵经历，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过程啊，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信徒啊，所以我们唱诗很重要的哈。那这里面还有一个词叫做灵歌。那灵歌这个词呢，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词呢被解释成一个特别的歌曲叫做灵歌啊，唱灵歌跳灵舞，不对的哈。这灵歌呢，它原文的含义如果用英文呢，就两个词组成的，叫做 sounds spiritual， 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世俗的歌曲，是属灵的歌曲，就是这个区别。那为什么要唱属灵的歌曲呢？因为所有的歌曲呢，一定会包含两个重要的部分，一个是歌曲的旋律，一个是歌词的含义。那世俗的歌曲呢，它很多歌词的含义没有属灵的内涵。很多世俗的歌曲不但它不会赞美神，有的时候还会亵渎的。你会看见这个时代很多世俗的歌手，他们唱歌是很下流的，那歌词都很下流，用很多很猥亵的方式来唱歌的。还有一些他们用这个撒旦的手势啊，这个手势你不要去做哈，我不会做哈，这是撒旦教的手势。现在有太多人做这个手势的，在唱歌的时候拜撒旦。那这是世俗的歌曲，那这些的东西呢，对人是有伤害的，对信徒的灵性是一定有伤害的。那我跟大家讲哈，我不是否认所有的世俗歌曲啊，有些世俗歌曲是可以唱的，它有很多的歌唱的艺术，美好的旋律是好的。也有些世俗的歌曲呢，它歌词是中性的，是本着神的普遍的恩惠，它对大自然的赞美了，对一些朴素感情的描述啊，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它没有属灵歌曲独特的那个力量。 属灵歌曲那个独特的力量是产生对灵性的益处，因为那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当我们来唱圣诗的时候，无论是自己唱，无论是对唱，都对我们的灵性产生极大的益处。包括慕道的朋友，我见过很多慕道的朋友，他说他第一次想要信主是听了唱圣诗，他听了唱圣诗以后，他就非常的感动，他就想去信耶稣了。这是世俗的歌曲永远不会有的这个能力，因为属灵的歌曲后面有圣灵的能力去感动他，有属灵歌曲呢真正神圣美好的那种的内涵去感动他，这是属灵歌曲特有的。所以在我们这个主日敬拜的当中，我们会唱圣诗啊，我们会赞美神，他有他独特的能力。那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个里面是讲到歌曲美好的旋律是发自内心的赞美主，这是圣灵感动的一个印证。当我们唱圣诗的时候，我们心灵很受感动，很多信徒唱圣诗的时候自己都很受感动，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是在经历圣灵充满的啊，这个途径也正在经历。那圣诗是特别奇妙的哈，你看哈，有些他不信主的人，他有非常好的专业的唱歌的能力，但是他唱圣诗，他可以口唱，他没办法心和，因为他不信的。那个诗歌和信主的人不一样，信主的人尽管他没有什么技巧，他口唱他心和，他唱出来的圣诗有强大的感动能力。那当然如果你信主你又有技巧，当然会更好了，这一定是更好。所以圣诗在心灵当中圣灵感动的体会是圣灵充满当中的很重要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在一起很火热的赞美主，这是好的啊。耶稣在和克西马啊走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信徒说耶稣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岂不是火热吗？圣灵的感动是这样，是好的。所以我们主日崇拜要唱诗，小组聚会要唱诗，这个在外面聚会也要唱诗，诗歌离不开信徒的口的，是因为圣灵的感动是和诗歌同在的。所以我们有灵性有悟性，这两样是并行的。所以讲到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被圣灵充满，是这样的一个连接。那后面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那这句话的旨意是说你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事情上都要感恩，那也就是保罗在天山罗利家前书所说的要凡事谢恩。那凡事谢恩是圣灵充满的属灵生命状态的特征之一，可以凡事谢恩的这件事情不容易的。我们信主了，可能信主很多年，可能在教会做带领，甚至做了牧师了，我们真的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的情况下面，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甚至在人看起绝望的时候都谢恩。遇到任何的事情，快乐的事情，痛苦的事情，甚至面临死亡都谢恩，这个不容易做到啊。如果你是这样，你一定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有一个人是这样的，斯提凡，他放胆讲道，责备犹大人的悖逆，犹大人就敌视他。使徒行传7章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那斯提凡的反应是什么呢？55到56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被圣灵充满，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要了他的命。他说我看见天开了，神子站在神的右边。因为他讲了这句话，他就被众人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那斯蒂凡最后的一句话，59到60节，他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这是被圣灵大大充满的结果。 被圣灵充满，我再次说，不是沉醉在自己美好的感觉的里面，不是仅此而已啊。被圣灵充满是为主付代价，甚至为主殉道，都是甘心乐意的，那是福音强大的见证，这是被圣灵充满。后面一段经文，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这是圣灵充满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印证。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有一个敬畏的心。这在说什么呢？这个敬畏的心产生一个顺服的心，在说什么呢？在说被圣灵充满的人绝对不会觉得自己属灵很高超，他就自高，就看不起人，就凌驾在别人的上面，绝对不会说我觉得我被圣灵充满就开始自大，就开始轻看别的信徒，轻看上帝所设立的权柄，不是的。如果是这样的人，他不是被圣灵充满，是被骄傲充满的。圣灵充满的人是有非常重要的两个特质，一个是敬畏，会更加的敬畏，一个是顺服，会更加的谦卑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会被圣灵更多的开启，会被神更多的光照，会发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肉体有何等的败坏，会发现神的恩有何等的浩大，所以更加的谦卑在神面前，更加感恩的伏在神的面前。这是保罗的见证。保罗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请大家留意，保罗原来信主以前的状态，他在法利赛人当中是顶尖的。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对神的律法非常熟悉，在社会当中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面的。法利赛人一般在行为上的社会道德上是站在制高点，是看不起任何人，你们行的都没有我好的，这是法利赛人呢。然后保罗说，我是罪魁，他是看见肉体当中的败坏，在神的圣灵的光照的下面看见的，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第二个是谦卑顺服，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更加的谦卑，更加的顺服。撒母耳他被圣灵充满，他被上帝显为耶和华的先知。以利在撒母耳面前是一个神向他闭口不向他说话的人，以利也见证了撒母耳神亲自向他说话。撒母耳后来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到二十节，撒母耳长大以后，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十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就在这个状态下，撒母耳仍然顺服以利的，直到以利死了以后，撒母耳才真正站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圣灵充满产生顺服，产生更谦卑在神面前，他会和弟兄之间更用谦卑的心彼此顺服，彼此相顾。他会在教会的里面会更加的谦卑，去顺服神的权柄来侍奉神。圣灵充满的人对弟兄是一个谦卑的帮助者，在教会的里面是一个顺服的侍奉者。乃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适合于每个信徒，每个信徒都能够被圣灵充满，也都应该求圣灵充满。途径是什么？途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顺从圣灵，建立起来被圣灵充满。途径是在我们的内心的感受上真正活在圣灵感动的当中，常用诗歌颂词来赞美我们的神，然后在我们的信仰的生命当中活出那个见证，凡事谢恩。这样的人是被圣灵充满，这样的人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他在地上一定会成为福音美好的见证。他可以说，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感恩，来到你面前感谢你的话语。愿意天父，你借着你的话 透过圣灵的能力来开启每一位，带领每一位。巴不得教会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被圣灵充满，都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